我以前有个朋友啊，他入职了一家企业，然后干了快到一年的时候呢，人事部通知他啊，考核不合格，要解聘他。他一直觉得自己做的还是挺不错的，也很认真，不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。但是2000几年的时候呢，很多东西都不完善，他申诉无门，最终呢就只能接受解聘。这件事呢对他影响很大啊，不是所有人的心脏都大到说问题都是别人的。这里面呢，面对着一个说希望走职场道路的人来讲呢，上来的暴击是毁灭性的，他好几年呢都迈不过这个坎儿。后来有一次呢，他和他的前同事聊起来才知道啊，这个公司对这个岗位的策略就是招人啊，快到一年的时候就辞退，这样呢用工成本低啊，小白还好使唤。这种事呢在以前啊似乎特别的平常啊，时间过去20多年了，这样的事情呢又发生在一家上市公司身上啊，星宇股份啊 ，A 股上市的车灯龙头，客户的名单里边有奔驰、有大众啊。今年的7月份呢，440多名2026年的校招应届生入职，一个月后，其中的107人被 HR 分批的约谈，给出一个经典的两难选择：要么签个人原因离职，拿半个月工资走人；要么调岗去流水线打螺丝。不签的话，就拿背调去施压啊！107名研究生就这样的被扫地出门，连应届生的身份也一并搭了进去。因为这是一群人啊，被轻飘飘的写进了一句新闻里。我们并不知道当事人的感受是愤怒、是无奈，还是妥协，因为人类的悲喜呢并不相通。那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胖东来呢最近又被网友称为小欧盟，因为胖东来官网的供应商。招商呢初筛的表上呢列着5个B选项，员工的总人数、缴纳社保的人数啊、月平均工资、月均的上班天数，还有日均的上班小时数，缺一项报名信息呢都交不上去。那想跟胖东来做生意呢，先要把怎么对待员工摊开在桌面上。那于东来说呢，企业是让员工开心的，我们当然不能苛责星宇的老板呢去懂这个道理，我们更不能从道德上去批判星宇，因为他做的事情都是在这个道德的最底线上。他们有钱可以请到强大的法务团队应对一切可能，地方的财政呢需要他，甚至有人说产业也需要他，这都是很现实的考量。而胖东来的模式几乎呢更不可复制，他的根基呢在于于东来这个人，一个愿意把95%的资产分给员工的创始人，一个能在群鱼滥杀的零售业里守了20年的人。那学胖东来者众，学成者寥寥，根源就在于此。大家呢学得会他的服务，但学不会他的舍得。得人心者得天下啊，这句话在中国说了2000年，但它在商业世界里的兑现呢，长期是迟缓和模糊的，靠因果报应式的信仰去支撑。那老板们宁可相信它是鸡汤，也不相信它是规律。但2026年的这场 PK 呢，让这句老话第一次有了现代商业的证明路径。得员工之心，则员工以创造回报你。胖东来呢0.5%的流失率，近万元的月资月均薪资背后呢是零售业最稀缺的稳定和专业。得客户之心，则客户以信任回报你。35亿的零售额啊，38.7%的这样一个增速，在实体零售普遍萎靡的年代近乎神话。得供应链之心啊，伙伴以长期主义回报你。当你把合规设为门槛，留下的同样是把人当人的同行者。中国商业文明走到今天啊，经历了3个阶段的共识，先是效率至上，低成本，高周转，规模为王，人的尊严呢是可以被牺牲的变量，再是合规底线，劳动法、环保、安全生产划出红线，但红线之内呢依然是极限的压缩。那如今呢正浮现的第3阶段啊，是人心入价的这样一个阶段，你怎么对待员工不再只关乎良心和罚款，而是直接的进入你的资产负债表，成为竞争力的组成部分。这未必是一场疾风骤雨的革命，胖东来依然只开在河南的那几座城市，星宇呢也依然握着大把的订单，但方向呢似乎也有清晰的感觉。当欧洲的车企、河南的超市被劝退的应届生，千万双围观的眼睛从4个不同的方向同时指向同一个问题，你把人当什么的时候，一个旧的时代就在悄悄地合上账本，新的时代已经开始记账。